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第22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上22章一节起，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母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为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林的树林。撒罗在西西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耶西突的儿子耶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啊，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啊，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落到光明中，而不是行在黑暗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看见大卫他逃到了这个亚杜兰洞。那么事实上大卫在这个山洞这里呢，其实应该是待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在这个山洞里他写下好几首诗篇。那么他的亲人都来投靠他，还有很多穷苦人欠债的。那么这个时候陆陆续续跟从他的呢有400人，但是很快的400人就成了600啊。然后我们以后后来也都知道，这600人就都成为逃到这里来的时候都是穷苦人呐、欠债的呀，就是那种愁苦的那些人。但是跟从大卫之后呢，哎，他们都变成了这个勇敢的战士啊，大能的勇士。然后大卫把他的父母送到这个摩押地啊。为什么送到摩押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是路德。路德应该是他的这个曾祖母啊，是摩押人啊，所以呢他现在就把他的父母就等于说送到摩押地，可能那里就是希望到他的曾祖母，就是路德的家乡啊，也可以说是寻求庇护。那么大卫在那里跟他父母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听从先知加德的建议，他就离开了，他还是回到犹大地，因为神所高立大卫，是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听从先知的加德的建议，又是回到犹大地。扫罗呢是执意要杀大卫，并且我们也会看见他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他的臣仆啊，就是觉得他的臣仆都是背叛他啊。那么这时候以东人多益就告密，就是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扫罗到祭司那里，祭司把这个陈设饼给扫罗，然后把这个哥利亚的刀让扫罗去取来。那这些呢，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就在那都看到哈，然后看到之后他就这个时候就向扫罗王告密，那么扫罗就下令就要把祭司全家全部杀死啊，然后扫罗的臣仆呢没有人敢执行这样的命令啊，不敢伸手杀神的祭司，但是这个以东人呢他就执行这样的命令啊，不仅把就是祭司全部杀死85人，就是穿细麻布的以弗德，因为在那个时候穿细麻布的以弗德的就是祭司才可以这样穿哈，结果他只要是看见穿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的全部杀死，然后把整个城就全部屠杀，非常非常残忍哈，非常可怕的罪行。那么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了大卫那里。那么大卫这个时候他也说，就是这一件惨案啊应该是由他引起的。然后就让这个祭司的儿子就可以留在他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啊，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事实上呢大卫在这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很多愁苦的担重担的欠债的全部都逃到大卫那里去啊，在大卫那里呢得保全啊，然后呢这些可以说在世界上就是被藐视被轻看的人结果在大卫那里呢最后都成为大卫手下这个勇敢的战士。然后这里大卫在这里呢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主耶稣说凡一切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在他这里可以有平安。那么大卫特别在这里说一句，就是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其实 当然在大卫当时那个环境当中呢，人们为什么要杀死祭司呢？就是归根结底他们还是想追杀大卫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大卫在这里说大卫愿意来保护这一个逃到他这里来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儿子，付出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呢？就是如果要杀你就等同于要杀我啊，就是要付出他自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样的一个逃出来的年轻人啊，然后你可以在我里得保全。所以整个大卫在这一章当中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子。但是我们要特别说，大卫在他很多的时刻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但是并不是说大卫的一生都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在他一些生命中的一些时刻让我们看到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真正作王掌权，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掌权永远永远掌权，那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永远掌权，也被称为大卫的国也被称为大卫的国。所以在大卫身上可以看到将来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大卫生命当中的某些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刻他逃到那个山洞当中，很多人来跟从他，都是一些担重担的、愁苦的、欠债的都来跟从他。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看见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亚杜兰山洞。然后呢这个逃命的人到他这里来，大卫说寻索你命的其实就是寻索我们的命。那么这里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这就是我们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我们可以来因为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个屠城杀祭司这个惨案，事实上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都已经谈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悲剧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就是大卫他的躲避或者说与等候，他逃到那个山洞当中。那么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呢，到这个时刻大卫可以说失去一切他可以从人来的依靠了他做过很多的尝试首先他的妻子米甲是保护过他，就是连夜让他赶紧逃跑吧是保护过他，但是呢也只是那一次在这之后他虽然是扫罗王的女婿但是他的妻子是保护不了他了。那么呢大卫呢，我们也知道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约拿丹也试图为大卫与扫罗王进行这个辩解，试图要维护大卫，但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事实上约拿丹对大卫的保护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大卫也不可能永远靠约拿丹的庇护，也不可能，所以大卫又继续逃亡。那么大卫又去到撒母耳先知那里，事实上他在撒母耳先知那里也是很短的时间那事实上撒母耳先知因为再也不见扫罗了，所以呢结果扫罗又一直追到那个扫罗王追到就是撒母耳先知那个地方这个结果大卫最后又离开。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去到祭司那里，结果给祭司他们全家以及全城带来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也会看就是大卫这时候躲避到这个山洞当中亚杜兰山洞当中，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失去了一切可以从人来的这种庇护保护，他做过很多很多的尝试，但是呢在这里一切的依靠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应该是就是扫罗王已经把他的妻子已经就是另外又许配给别人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但是应该就是在大卫逃难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约拿丹当然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保护大卫了撒母耳也不行，那祭司们当然更是做不到了。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下诗篇142篇和诗篇的这个 五十七篇。那么诗篇五十七篇和诗篇一百四十二篇一开始就是大卫在这里说，就是他失去了一切的依靠，啊，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啊，诗篇一百四十二篇四节，那是可以说大卫陷入到一个绝境当中，啊，寻求不到任何从人来的依靠。那么在这个绝境当中呢，却有四百个可以说逃难的人来跟从大卫，然后还有大卫他自己的家人，父母，他的兄弟来跟从他。所以这个按说这个应该是雪上加霜，你大卫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供养他们，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也更没有办法去保护他们。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来了以后呢，大卫在这里呢，他没有就是好像在这里就是埋怨呐，就是怎么样，他仍然就是担负起他的责任啊，就做这些人的首领。其实当我们来仔细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大卫他自己都在逃难，他自己都陷入到绝境当中，然后这么多人要来跟从他，而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军队啊，也并不是什么战士，这些人本身也是逃难的，他们也不可能带来任何的资源，什么资源都没有，他们还需要有大卫给他们的带领保护或者说供应。但在这个时候大卫却担起这样的重担啊，他却担起，他就做了这些人的首领。我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始终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旨意，就是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他的膏立，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就是只是到哪怕他落魄到这种境地，他还没有逃避他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呼召啊，他仍然承担起他的担子。所以说他在这里其实是并没有按我们今天那种通俗的话说，并没有完全躺平，没有，他还是挑起肩上的重担。既然这么多人都来跟从他，他就挑起重担，他也相信神对他的呼召，就是他有一天仍然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呢，看似在无助的光景当中，大卫其实倚靠神啊，可以说非常的自立或者自强或者说自助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哈，这四百人呢来的时候都是逃难的、愁苦的、欠债的，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又有两百多人加入，就是有六百人，结果这六百人就成为跟从大卫的勇士啊。所以这也预表着我们今天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我们是怎么样被上帝拣选呢？上帝拣选怎么样的人？拣选的软弱的啊，甚至拣选的就是愚拙的啊。那么当时跟从大卫的人也是这样的，也是从世界上逃过来，就是欠债的、愁苦的穷乏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你也可以说是软弱，都可以这样的人。结果到大卫这里，最后他们都成为大能的战士啊！我们今天这些被上帝和呼召拣选的人，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我们也是软弱的啊，我们也是愚拙的，我们并不是什么特别特别优秀，不是的，相反我们在世人眼中看啊，是非常不怎么样，但上帝就呼召拣选我们，然后我们在上帝手中呢，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卫，我们刚才提到大卫，他在这种绝境当中，他也不是埋怨这个环境，他也不是埋怨神，神呐，我自己都这么惨，你还让这么多人来，我怎么办？他都没有，他还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啊。然后呢？这其实在这里其实也让我们可以思想，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周围的环境就是觉得环境这么糟糕，如果环境有改善我就如何如何如果这个周围的别人有所变化、有所改变我们就如何如何，我们往往是这样想。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等候他的环境的改变，他就在这个逆境当中，他仍然就是承担起他应该担负的责任，他是被膏立的王，他就要做王，哪怕是在逃难当中他也要做王。 其实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觉得传福音没有力量，觉得好像福音不兴旺啊，教会不和热，我们往往会，然后我们会看哇，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怎样，这个潮流怎样啊，如何如何怎样。但是相比较而言，大卫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比我们今天更加糟糕，更加糟糕。但是大卫不逃避啊，他应该担负的责任。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哈，大卫就是把他的父母就带到摩押王面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带到摩押王面前，因为他的曾祖母路德是从摩押地来的哈。然后呢，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求问神。我们特别注意啊，在这之前大卫是没有求问过神的啊。在这之前大卫做过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打败巨人哥利亚。但是在他上战场之前他有没有求问神呢？他没有求问神啊。在他上战场之前他没有求问神，他就凭着他的信心啊，他说要得胜乃是依靠神啊，他就凭着他的信心。那么后来他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千夫长啊，他也做了扫罗王的女婿啊。那么他也在扫罗王身边去，就是去为扫罗弹琴，就是他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啊，他从来没有求问过神啊，没有。他什么时候开始求问神呢？就是逃到这个亚杜兰山洞的时候他开始求问神。那么先知也对他说话啊，加德对他说话，然后他就听从先知的话啊，然后就是去到那个哈列的树林。然后呢他也在那里等候，他说他要明白神要怎样做啊，他要先明白神要怎样做。所以大卫开始求问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他逃到这个亚杜兰山洞开始。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明白，开始要寻求神的心意。在这之前他是凭信心，就凭他自己的信心啊。但是在这之前呢，他更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啊，就是凭着自己的勇气，凭着自己的信心啊，去为神征战。他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是神对他的心意呢，不仅仅是让他做一个勇敢的战士。神对大卫的心意是什么？让他做统帅啊，要让他做王。当他要做统帅要做王的时候，他就不再凭着自己个人的勇敢或者自己个人的信心勇气了因为他要带领很多很多的人啊，就别人的勇气别人的信心他都要考虑，他也不是在仅仅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比如说他去找约拿丹啊，比如说他去找撒母耳啊，或者他去找到先知那里去要吃的呀，他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并不是说不好。但他在这全之前没有求问过神，没有。但他在之后，神在他躲到这个山洞的这个过程当中，哎，神就让大卫明白他要求问神因为他在不是一个好像个人个人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只关乎他个人的，他所做的一切是关乎他至少现在跟从他的这几百人。他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为了他以后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统帅，以色列的王，他要做预备。那他最应该怎么做？他最应该凡事要先求问神的心意，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勇敢啊，自己的勇气啊，自己的聪明啊，不是这些。所以大卫什么时候开始求问神呢？就是在这个亚杜兰山洞当中躲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啊，我要等神要怎样做，我要等神的心意是怎样，我要来求问神。所以从这之后我们也就看见，以后大卫他要再做任何的决定哈，在这之前大卫就开始求问神的心意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23章当大卫要再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就先求问神的心意。他就跟他以前去打那个巨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去与巨人征战，他想去就去了，他没有求问神。但是在这之后他要再征战，他就会先求问神 所以大卫寻求神的心意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这个亚多兰洞的这段日子开始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啊，只是一个勇士和战士，他开始就是来，当然也是被神所带领，被神所训练，他要做统帅啊，他要就是为整个以色列国来求问神的心意啊。那么大卫呢，在这个亚多兰的这个洞中啊，患难当中呢，啊，他也明白学习啊，或者是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常常的呼求神，常常的呼求神。啊，我们刚才我们也谈到，这时候他从人来的依靠已经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了啊。那么他能呼求谁呢？能依靠谁呢？就只能呼求神。在这之前，大卫还有过很多的尝试啊，我靠这个不可以，我找另外一个啊，我靠我的妻子不行，我找约拿单试一试怎么样啊？找约拿单不行，我再找撒母耳试一试。他做了很多的尝试，但他这些尝试最后可以说都没有办法保护他。那他在山洞里面找不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所以大卫写他的诗篇就说没有人知道他。可以说他大卫在这里似乎是一个被全世界所抛弃的人，或者说被全世界所忘记的人。那么在这里他就开始真正的开始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只能来呼求神，只能来依靠神啊，再没有办法去依靠人了。所以他在这个亚杜兰的洞中呢，就写下诗篇的57篇啊和142篇。诗篇57篇和142篇一开始呢的部分都是大卫来向神呼求，求神的怜悯，然后大卫也向神倾诉啊，就是人们都不知道他，人们都啊，或者说都不认识他，或者都离开他，那么也表达只有神是他的依靠啊，他只能投靠到神翅膀的荫下啊，再不会去投靠约拿单了，再不会去投靠撒母耳了，他只投靠到神翅膀的荫下。然后呢，也只是向神吐露自己的苦情啊，陈说自己的患难。以前大卫是向谁吐露自己的苦情呢？是向约拿单啊，向约拿单，就说你的父亲要杀我呀，如何如何。约拿单相不相信呢？不相信啊，不相信。所以呢，大卫他明白，这时候他向别人吐露苦情，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相信他。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一样，神不仅知道我们的这个弱点哈，啊，神也知道我们的苦情，啊，我们向上帝倾诉我们的苦情，上帝理解；我们今天向人倾诉我们的苦情，人不理解，啊，人家这有什么苦的？这有什么？完全不理解，啊，也人从人那里也很难得到啊，首先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啊，当然帮助那就更是很难。但是呢，大卫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以前是向人倾诉苦情的啊，像约拿单呐，当然我们也相信他去到撒母耳那里，他本来就是去到撒母耳向告状的，告扫罗王的状，一定也是倾诉苦情的。但是最后大卫发现，他只能向神倾诉苦情，只有神能够理解他，别人很难很难真正的理解他。所以大卫在这里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首先是真正开始求问神的心意了啊，第二就是单单的向神倾诉，向神呼求啊，不再是寻求从人来的帮助，也不再是寻求向人去倾诉，向人去呼求了。当然了，大卫也真的明白，真正可以依靠的就是神，只能投靠到神翅膀的荫下啊，其他的任何人啊都没有办法依靠，当然任何地上的势力也都没有办法依靠。那么在这个绝境当中呢，大卫更是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在他所写的这个诗篇的后半部分，他由前面的这种倾诉啊，倾诉苦情啊，向神呼求啊，然后向神倾诉，最后转变成什么呢？转变成向神的赞美啊， 就是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经文一起读一下，诗篇的57篇，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11节。诗篇57篇就是大卫在这个山洞中写的啊。那么诗篇142篇也是。那么我们就来读诗篇57篇的第七节，读到第11节。第七节起，神呐、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呐、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我们会从大卫的诗篇当中看到他的这个这个心路历程吧。刚开始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是倾诉自己的苦情啊，就是世人怎样的遗忘他，世人怎样的不要抛弃他，恶人怎样的加害他啊。然后呢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神，我投靠到你翅膀的荫下啊，这是前面。但是到后面呢，当大卫这样向上帝倾诉，向上帝倾诉的时候，大卫最后他的这种可以说前面是诉苦，可以是哀求的这种心情，最后怎么样呢？变成了赞美，赞美神啊，然后呢歌颂神。然后我们会慢慢看见他的这个灵，这不是那种忧伤的那种愁苦的了，而且是越来越喜悦，越来越有力量。然后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看到什么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外在环境还是这个样子，但是他里面已经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倾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向上帝祷告，当我们真正向神祷告，把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求的来到神的面前倾诉的时候，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就像神回应大卫的呼求一样，不一定就是立刻改变他周围的环境，所处的环境，但是却让他的心不一样了，重新得力。然后大卫在那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然后他的目光就转到哪里去了呢？转到神那里去了，去歌颂神去了。目光再不是看到自己的愁苦自己的孤独，自己的无助，他的目光就开始转向神，然后就愿万民都来歌颂神都来称颂神，然后愿神崇高愿神的名被高举。然后当大卫这样来歌颂神的时候，我们也就会这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敢于在这个绝境当中去做那些人的头，就是带领那些人他不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或者是愁苦悲叹自己的这种悲惨命运，没有，他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说他确实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就坚立起来，这些人投靠他，他就来做这些人的首领。结果这些人在大卫这里呢，就从那些孤苦的愁苦的人，最后成了勇敢的战士，大能的战士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大卫他在逃难，特别是躲避到这个亚杜兰山洞当中的这一段经历。对大卫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么他这段经历呢，其实时间呢并不短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就是从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就断绝了一切试图从人那里去找依靠的这种想法，真正的开始来寻求依靠神。当然他后面有没有从人那里得到帮助和依靠呢？依然有，但是他心里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我单单投靠到神翅膀的荫下了那么在这里呢，他也真正的来开始求问神的心意。从这之后大卫常常的求问神的心意了。在这之前呢，大卫是非常有信心，非常勇敢，非常有勇气，但他更多的呢就是他的个人 他个人的一些举动，个人的一些想法，但他在之后呢，他要带领很多的人了，所以当他要带领很多人的时候，他就来求告神的心意，神要怎样带领他。那么在患难当中啊，他求问神，等候神的心意，等候神的旨意啊，他不再是靠自己去贸然行事。然后在患难当中呢，他向神呼求，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没有立刻改变他所处的这个绝境啊，这个很困难的这个患难的环境，但是神却让他的内心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他不再是哀求，而是我心坚立，我心坚立，然后呢，愿神崇高，愿你崇高啊，这样在绝境当中赞美神。所以今天愿意我们也从大卫他这段经历当中也会看见啊，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真正的能够越来越亲近神，然后越来越从神那里得着智慧，也得着力量，然后越来越把眼光不再看周围的环境，或者不再看我自己，越来越把我们的眼光看到神。当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也被完全的扭转和改变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22章撒母耳记上的22章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在躲避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以利亚也曾躲到一个山洞当中啊，何烈山的山洞当中啊，这段经历呢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的19章。那么同样是躲在洞中，大卫也是躲在洞中，亚杜兰的洞中，以利亚也曾经有一段时候也是逃避追杀，躲到这个何烈山的洞中。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人有何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都是逃避追杀了，都躲到洞里去了，那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比较一下，就是以利亚躲在洞中的以利亚和同样躲在洞中的大卫有什么不同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二个就是分享我自己信仰生活中有没有类似亚杜兰洞的经历跨湖，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有没有类似亚杜兰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如果有的话，我从当中我有怎样的一些收获当然是指信心上的收获了。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就是把这个椅子稍微摆一摆，围在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以利亚在躲避耶洗别的追杀时，躲入何烈山的山洞中，列王记上19章，对比同是躲在洞中，以利亚和大卫有何异同，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相同的地方都是洞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还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被迫进到这洞中，不是去游玩的，然后还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因为受到死亡威胁而逃亡之地，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两个洞的名字不同，所在的地方不同，然后呢以利亚是孤单一人进入洞中，而大卫是有许多人跟从他在亚杜兰洞中，而不同的地方还有以利亚是在洞中经历了有神的显现，而大卫没有经历神向他显现。不同的地方还有以利亚他在何烈山的洞中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处境多么危险那么好像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种症状。那么大卫呢在 亚杜兰洞中却是求问神，没有抱怨。那么他是求问神，赞美神，写诗歌，从神得到了力量和神的帮助。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自怜，不要像以利亚那样，专注地看自己和环境，而是要转向神，来仰望神，来注目于神，看神。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从前也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很容易自怜，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就钻牛角尖了。那么后来当我们学习转向神，把目光转向永生，那么就能够得释放，能好像生命就活过来了。我们看见说不同的地方，还有以利亚是求神取去他的性命，而大卫却是求神搭救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出洞之后呢，就退出了服事的舞台，就被后面来的先知，被后兴起的先知所取代了。那么大卫呢，他离开了亚杜兰洞之后呢，就被神所兴起，甚至于不仅成为了犹大的王，也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取代了扫罗。以利亚是被取代，而大卫是取代扫罗当了王。所以我们看见提醒我们说，以利亚他的状况就是在于他忘了自己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和使命，他看重自己的安危，看重自己的遭遇，忘记了自己先知的职分和使命。而大卫却是始终记得自己是耶和华受膏的王。我们看见以利亚因为忘记了自己先知的职分和使命，所以他行事不合先知的体统，包括他的逃跑，他的自怜，他的求死。那么大卫呢，却是记得自己是受膏的王，所以在困境中仍然带领其他的困苦者来做他们的领袖，不断的征战。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总是记得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让他自己的名与我们连结，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合乎圣徒的体统，要活出一个蒙恩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来，记得自己的职分使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自己信仰生活中类似亚杜兰洞的经历，如果有的话，自己从这样的经历中有怎样的收获。我们分享到说，大卫在亚杜兰洞中的经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人来的帮助都没有了，那么他就转向了神。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从前从工作回到学校念书的时候，身份没有弄好，所以就拿不到奖学金，后来自己想尽了办法，也有周围的人给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写信给议员，跟校方去谈，都没有用，甚至于惊动了副校长，然后还和校方吵了一架，都没有用。那么还有人建议说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求学，就解决了签证的问题。那么自己一家就从那个水牛城要过到加拿大那边去再回来，但是要出去的时候就被提醒说，你过去之后不一定会让你回来，所以就没有再过去。就好像人能够想到的办法，别人的建议都想到了，都给过了，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后来就有弟兄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回到神面前来祷告？当自己打算要祷告的时候，那么打算要进食的时候，神就已经开路了，然后就收到了信箱里面收到了那样的一封信，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进食之前结果就出来了。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总是想从人得帮助，但是我们真正应当做的就是当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倚靠神，来寻求神。我们也学到的一个收获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处境都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的，让我们去经历。那么任何事都是神的，出于神的作为，要让我们经历它，更深的信靠它。所以我们也分享，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自我中心，认为自己都已经为神大发热心了，但是很多的事不如自己的意，那么遇到事情就抑郁了，去钻牛角尖。后来神在许多的事上来带领自己来学习，带领自己学习舍己。 那么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就是看见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在疫情期间好像就是一个亚杜兰洞，在疫情期间那么自己和家人很怕死，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待在家里不出去，那么自己一家人待在家里不出去，疫情之后出去的时候还很庆幸说我们都活下来了。那个疫情就好像一个亚杜兰洞，但是事实上这一个期间是给自己很大的福分的，就是躲在家里期间心里好像专注于，就是更专注于神，那知道在那段时间也想清楚了，知道生命不是最重要的，神才是最重要的。相反的，离开了这个疫情之后，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各种事情多起来了，嘈杂起来了，反而好像很怀念当时疫情期间那样对神的一个专注。所以这是我们对亚杜兰洞的一个分享，就是亚杜兰洞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的一个地方。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